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传。今天呢，在新乡小站的这个节目当中，把在列治文城北宣道会牧会的于丹白牧师呢，请到我们当中。我们大家还记得吗？在上一次呢，牧师特别来跟我们分享的，在新约圣经当中，几本福音书都有很详细的记载，就是关于耶稣在船上平静风浪。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弟兄姐妹当然从中学习了很多关于信心的功课，对这段经文的属灵含义呢，有了更深刻、更透彻的了解。但是于牧师啊，今天在这里呢，还是想要向您来请教，仔细的来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要想的稍微多一点，我们就会觉得讲不通。比如这一段耶稣平静风和海的这个故事的记载啊，在圣经当中您带我们看了几个福音书的版本，都有自己的不同角度的记载啊。其中有一个地方我们读起来，如果要稍微仔细的想一想，就会觉得有疑惑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就是说耶稣和门徒同时都是在同一条船上，当时呢忽然起了风浪之后呢，其实船的情况是非常危险的。不同的版本记载呢，特别的描述到船舱里呢都进了水，而且呢当时门徒呢他们都已经全身湿透了。那耶稣也在同一条船上，但是最奇怪的地方记载就是耶稣却在船上的船尾枕着枕头睡觉啊。一般正常的理解就觉得这样的记载是不是非常的不合乎逻辑呢？不可能耶稣他完全没有感觉到吧？那是不是这圣经记载错误了？
其实这个问题呢，应该每个人都会读到这个，应该很自然就问的了。那我们先看马太福音了。马太福音怎么说呢？他说呢，他们上了船，忽然起了狂风，甚至船都被波涛掩盖了，但耶稣却睡着。波涛掩盖的那条船，你还能睡觉吗？
对啊，
你的卧房里面水淹了，水淹的睡觉的那个床上面呢，你能睡吗？耶稣还在睡觉，奇怪，怎么能睡觉啊？然后我们再看马可，马可怎么说呢？马可说，忽然起的狂风，波浪不断的打进船来，就是说不是一个把水打进来就够了，继续打进来，继续打进来，船舱里的都充满了水了，耶稣还在船尾枕着枕头睡觉，都不可能，因为波浪一个月打进来，船不是摇来摇去摇来摇去吗？给水充满了，那它还能有一个地方干的吗？
所以就觉得很奇怪吗？
奇怪啊，还不够奇怪啊，耶稣还叫睡。然后你再看那个路加，路加呢怎么没有写呢？路加说呢，海上忽然起了狂风，门徒啊他们全身都什么湿透了，非常危险。门徒每个人全身湿透，那耶稣他能干着身体睡觉吗？全身都有水湿着，你怎么睡啊？不可能睡着吧，是吧？根据啊路加福音节里说非常危险，非常危险什么意思呢？有两件事情你要注意。第一点，三卷福音书呢，不同的作者都用同一个词，是忽然起的狂风。这忽然起的狂风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没办法估计到，不是说看到远处有一个黑云过来，哎呦狂风就来了，不是，也不是远处有一个很大的浪准备要冲过来，也不是， 就是你没看到突然之间就发生了。然后呢也知道耶稣的门徒当中有很多是专业的渔夫，有些人就说门徒不应该怕是风浪，因为他们是专业人士。其实我看是刚好相反，就是因为他们是专业人士，他们知道这个风浪是他们从来没碰过的，所以路加福音说是非常的危险。这是路加福音采集资料时候啊，他特意的找到的一些根据，说非常危险。就说后期啊，门徒他们记起当时的事情，觉得这个风浪不是一般的风浪，就正是他们是专业的人士，他们可以跟你跟我说，那个风浪非一般的风浪，是他们专业人士没看过的风浪。你不能反过来说，哎呀，他们专业人士啊，风浪看过很多了，不应该怕的。刚好相反，风浪看太多了，这个风浪是跟平常所看的完全不一样，说明他这个怕啊。你不能说现在风暴来了，我是专业人士，开条船在外面打鱼吧，我是专业人士，看到风浪来我肯定不开船嘛，是吧？所以他们是知道风浪的那种的程度是非一般的程度，圣经记载是非常的危险。所以我说啊，这个风浪基本我可以说是个夺命的风浪，要命的种狂风巨浪，所以他们很惧怕。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更加耶稣不可能睡着，但是你就看门徒可以把他叫醒，这么夺命，连专业人士也可以评论到这个风浪是非一般的风浪的时候，怎么可能不行？今天你在家睡觉，睡得很香很甜，你的爸爸你的妈妈或者是你的孩子把你弄醒，你会醒吗？你很累也不想醒，怎么叫你也不会醒。突然之间家里面着火了，突然之间地震来了，不需要人叫你起来嘛，是吧？这个正常嘛，是吧？所以耶稣呢，应该这么大的风浪灾害的环境当中，应该不需要人叫他起床的了，反而人家叫你起床的是这个人就是很反应迟钝了。正常的人是什么样啊？人叫你不起床，灾难来了，地震来了，火灾来了，在家里面睡觉，晚上很大的风雨我们也睡不着，是吧？这个反应跟常人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当读圣经时候，你会发觉这个最奇怪的就是这刚才问的那个问题，为什么耶稣会不可能在夺命的灾害的环境底下睡觉？我们在问，当耶稣把风浪平静之后，门徒怕什么？他怕耶稣为什么连风跟海都听他的话。所以整段经文最后把门徒带到一个应该学习的功课，什么是耶稣是能够平静风浪的那个主，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所以最后他们看到一个神迹，就是耶稣平静了风浪。耶稣说他没信心或者信心小，你们叫醒耶稣，信心是很小的信心，不叫醒耶稣的信心反过来是什么？
大的信心。
这是大的信心，是吧？
这很难理解这一点吗？
那所以这个时候耶稣教导的，你们不应该叫醒我，你们不应该胆怯，我在睡觉你们不要胆怯，这是大信心。我在睡觉你把我叫醒，这小的信心，小的可怜的信心，小的找不到的信心。就说我要看神迹有什么错啊，看到神迹哇，耶稣这么能行这么大的神迹，今天神突然间在你身上面为了行那个神迹，你什么癌症啊生病啊，你个经济的问题突然间碰到了危机啦，你儿女有问题啦，读书碰到很多困难啦，主啊你帮助我帮助我，一个神迹来到帮助你，一个神迹帮助他，另外神迹帮助你的朋友，看到很多一个一个神迹多好啊，是吧？
听弟兄姐妹们做见证的时候，他们总是说因为神帮助了我们，给我行了这个那个神迹，所以我就信耶稣了，你也信吧。
这个就是这个阶段经文这个故事记载里面最重要的重点。耶稣说当你要求他为你行一个神迹帮助你面前的困难的时候，你的信心是个沧海一粟的信心，是非常小的信心。你求耶稣帮助你度过今天的难关，你有这个信心吗？有，但是这个信心是非常小的信心。什么是大的信心呢？你看为什么耶稣不期待门徒把他叫醒， 因为耶稣醒来为他们行一个神迹，耶稣没醒来，他为门徒所行的神迹更伟大。刚才说了嘛，是吧？耶稣在这么大的风浪当中能睡觉，不是个神迹吗？对吧？
我们看得很奇怪的地方，却是一个神迹了。
你看到就是家里面呢着火了，哎，榆木师现在在里面啊、睡觉，突然间着火了，你把榆木师叫醒干嘛？
叫你一块跑吧。
跑吧是吧？那耶稣，你把耶稣叫醒干嘛？叫耶稣跟你一块跑，不是吧？因为你相信耶稣能行神迹吗？你不会把榆木师叫起来，榆木师你能神迹把那个火灭了吧？你不会啊。那么他是耶稣吗？是吧？所以你求一个人，求耶稣起来，你是为你现场行一个神迹。但是问题来了，假如当时有门徒不把耶稣叫醒，其实他们所看到神迹更伟大，因为他们就看到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睡在他亲手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当中，这不是个大神迹吗？你想象一下，你睡在家里面，睡得甜，睡得香，因为那个家的床你是习惯了，这是好像你生活里面一部分。假如你睡的床是你做的，你的卧房是你自己设计的，是你亲手盖的，肯定睡得很香很甜。反过来，你到外面公干也好，去旅行也好，住在不同的宾馆里面的床，也说我们睡不着，为什么？肯定是说最接近你最亲切的那个卧房，你才睡得香，睡得甜嘛，是吧？你看嘛，耶稣能够睡在这个大风大浪当中，为什么？因为他是创造风浪的神，他是创造海洋的主，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创造主，他睡在自己的创造的设计的当中，能不香，能睡不甜吗？睡着自己的卧房一样，又香又甜，你怎么可能叫醒他？风浪叫不醒他。而反过来，人叫醒他，什么人叫醒他？惧怕灾难的人。为什么我们惧怕灾难？因为我们是罪人，这个很特殊的一个观念。耶稣自己创造宇宙万物，他躺在自己宇宙万物当中，他很舒服，但是有人把他弄醒了。为什么？因为罪人的缘故，他愿意为罪人起来，因为人的软弱的缘故，他又为人的软弱起来。其实严格来说，到底耶稣是不是真的睡着呢？当然我们知道耶稣是完全人，完全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面，道成了肉身的耶稣是有疲倦的，他应该是需要休息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所相信耶稣的是完全的神。你记得那个诗篇121篇怎么说吗？耶和华保护以色列的，不打盹也不睡觉。以赛亚书40章也说了，28节，你们不知道吗？没曾听过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地极的创造主，既不疲乏也不困倦。他根本就不需要去睡觉。要么重复一点，我不会说耶稣睡觉是假的，因为他是完全的人，他是需要休息，但是他还是完全的神，他的完成神的那种性情当中，他是不需要睡觉的。所以神在整个过程当中是要让他的门徒看到他自己能够睡在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当中，这个是不是个非常非常伟大的神迹？你看到耶稣平静的风浪，不是白白浪费了。所以今天假如我们能够有机会在这个船上面，我们就好好看看耶稣整身的湿透了，躺在那边睡，风浪吹的时候，耶稣就飘了，还飘去，还睡觉，就很舒服。这个是大神迹的。
可是作为人来讲，不是会觉得说，哎呀，我们怎么办？我们要死掉了，怎么办？
你看嘛，这个风浪都不能够把主耶稣叫醒，这个风浪能要把跟随耶稣的人弄死吗？
原来这个神迹在这里啊！
这么大风大浪，把你们淹死。连把这个人弄醒的这个功能都没有的，怎么可以把他弄死呢？弄醒耶稣的功能都不能发挥的，怎么可以把跟随耶稣人弄死呢？弄醒弄死差别你觉得很大吗？
太大了。
这是耶稣睡着了，你这是看到神迹。有些解释说耶稣责备门徒他们没信心，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所讲过的话。比如说马可福音这样说， 他跟门徒说，我们到了海那边去。路加也这样说，他跟门徒说，我们到了海那边去。所以耶稣责备他们没信心，就说，我上船的时候不是跟你们讲好了吗？我们到海那边去吗？现在还没有到那边，你们把我叫醒，就是没信心吗？那可以这样说。但是你读马太福音没有？马太福音只记载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所以这是因为耶稣故意的要选择地方去，目的不是要去到那个地方，目的要去那地方的过程让门徒学习。你明白吗？我现在带你去爬山，爬什么山呢？北京的什么香山子啊？我的目的就带你去上山看东西吗？不是，我的目的是要带你去爬这个山的过程里面，让你经历一下爬山要付出的那种的代价、体力、感觉。爬这个山的过程当中，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美好的风景，不是单单为了去山顶那边看那个地方。当然去山顶那边呢，缆车是可以。耶稣说，我们到了海那边去，不是说我讲了一句话你们把我叫醒，你们是没信心。错了，是马太福音呢讲得更清楚。耶稣上了船，门徒就跟着他上去，跟着耶稣，这是好东西看啊。跟着耶稣，现在马上要上来表演的一场神迹，就是上帝的独生儿子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躺卧在他的所做的东西当中，而且享受这个风浪，多伟大神迹。当你看马可福音的时候，马可福音呢特别更说到一句话很有趣的，当耶稣平静风浪的时候，马太、路加都是说耶稣平静了风浪，但是在马可呢，耶稣对风说话，然后再对海说话。当记载他对海说话时候呢，那句话马可把耶稣所说的两句话写下来，叙述跟记录不一样。叙述就是在马太、路加叙述，马可是记录，记录就是说把耶稣讲过的话记下来。但是呢，马太、路加只是叙述耶稣责备风浪，但是马可加了一句话，责备了风，耶稣又对海说，不要作声，安静吧。安静这个字啊，原文就是说啊，拢着你的嘴，拢着你的嘴，或者说戴上一个口罩，通常呢就是指那些动物啊太吵了或者咬人了，就把它戴一个口罩。所以呢，当耶稣责备海的时候，这两句话马可的版本呢，就是可能彼得当时候现场里面感觉进到心里头，所以他记得这两句话。为什么？因为当我相信我个人看法啊，就是当耶稣责备海的时候，他责备风之后，他再责备海，责备海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指向海来责备，然后他把眼前的他的门徒也编在海的当中。你明白我意思吗？
就是一起责备。
对，就是把这些人跟海啊，都好像是这样说吧，把人排列在海的位置上面来责备。所以他用了这个词，目的是要把人列在海当中。那这个听起来好像没什么特别，但是很重要，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很好的参考。原来你们不叫醒耶稣，你所看到的神迹比你叫醒看到的神迹更伟大，而且伟大不止几百倍几千倍。因为叫醒耶稣，你只是看到耶稣行一个神迹，你没叫醒耶稣，你是看到这个行神迹的耶稣创造主躺卧在创造物当中。一个是看神迹，一个看神迹的主。在看神迹的主的过程当中，人其实就是这个神迹的一部分。后来耶稣设备海的时候，要把人列在当中嘛，拢拢你们嘴，主啊，救我吧，救我吧，不要吵，淹着你的嘴。他骂的还是把人给骂，说明什么？门徒啊，错过了这个美好的神迹机会，错过了他跟随耶稣，在耶稣神迹当中有份这个机会，他们错过了。回头来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都是一样，建立教会啊，很多时候我们教会里面，谁有病为了祷告。谁破产了为了祷告，谁啊没有工作了为了祷告啊，为了祷告之后他找到工作了，为了祷告之后他找到一个丈夫了，为了祷告之后他儿子没病，为了祷告之后他就毕业了，都是一个一个的好像神迹一样。 这个是非常小的星星的组合，沧海一粟的星星啊，什么时候才堆成一碗饭呢？很多弟兄姐妹，每一个一个个别个别的小小星星加起来，很久的看两年一碗饭一瓢羹饭都弄不成了。但是有一样事情刚好相反的，假如今天教会的信徒每一个人都相信我们的主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是与我们每一个人同行的，我们都是相信同一个创造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带领我们，带领每一个人，带领教会，这个信是合一的信心。以弗所书四章里面说嘛，一个信同一个信，你信什么？我相信耶稣医治我的病。你信什么？我信耶稣医治我的狗的。你信什么？我信耶稣给我儿子找到份工作的。都不是同一个信，唯独一样，我们相信耶稣是带领我们全体的会众走上建立教会的路，他是创造宇宙万物，他是宇宙万物的主，他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这个才是个正确的信心。而且这个不是沧海一粟的信心，这个是能容沧海的信心。你这种分别很大吗？信徒追求的不是个别生活上面神为我做一件事行一个神迹，每一个信徒就追求的就是把我的生命交托给神，让神来用我们的生命创造他下一个更美好的神迹给其他生命，给其他的人。你跟我都是在耶稣基督所创造的生命当中，我跟你在耶稣基督里面被耶稣拯救重新重造新创造的生命里头的大神迹。
来祷告水天堂，加利利湖水荡来荡去摇，心去游心颤抖，船上的星星流来流去的摇。来祷告水天堂，汪洋大海里翻着翻腾笑，每杯路每船舶主耶稣爱谁无忧无忌啊。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